马太福音系列十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麦卡锡牧师，2025年5月18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这位姑娘17岁，枪手站在她面前，用枪指着她问：“你信上帝吗？”她迟疑了一下，知道自己的回答将决定生死。然后坚定地回答：“是的，我相信上帝。”那个恶人接着又问：“为什么？”但他根本没有给他机会回答。这样的故事，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曾多次听闻，它们发生在世界各地，甚至直到今天仍在发生。但这则故事并非发生在罗马的决斗场、中世纪的欧洲、索马里、巴基斯坦或其他遥远之地，而是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利多顿镇的克伦拜恩高中。时间是1999年4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屠杀案之一。两名凶手与十余名遇害者都是这所高中的学生，其中还有一位教师。我们对这个事件记忆犹新。虽然我们感恩这类残忍事件并不常见，但我们绝不可忘记，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仍然对耶稣基督充满敌意。我们每个主日所领受的圣餐，在教会历史的大多数时光里，常常是在夜间，在黑暗和隐秘中进行的，不是因为基督徒以耶稣为耻，而是因为信主受洗意味着冒着生命危险。直到今天，在一些国家仍是如此。但今天早晨，我们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中读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至今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登山宝训的大部分内容。若你在这些教导之间画一条线，会清楚看见两个对立的世界图景，一边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另一边是那将要来到的世界。我们已经走过了前半部分的教导，看见这些教导皆是出人内心的缺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看见自己缺乏天国所需。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哀痛于世上的破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公义。他们渴望怜悯、和平、清洁的心，也愿意成为世人和睦的人。然而，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为前面的教导做了总结，因为这个世界恨恶良善。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所说，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凡是抵挡这个世界风潮、顺服天国真理的人，必定会遭遇仇恨与逼迫。加尔文在注释这节经文时说，撒旦，这个世界的王，从未停止把愤怒和仇恨注入属他的人的心中，使他们对基督的儿女怀有敌意。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也不例外，仇敌仍在做工，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也有敌对公义的倾向。这正是我们每个主日早上团体认罪的原因。我们承认，过去的一周，我们常常在生活的选择中与公义为敌，与神所启示的美好生活背道而驰。我们的罪性使我们抗拒真理，哪怕是爱耶稣的人，内心仍会掀起对义的抗拒。登山宝训左边的世界不仅是破碎的，也是与神敌对的。跟随耶稣的人会遭遇逼迫，但现在请看那右边的世界，那是天国，是新造的世界。他颠覆并重建左边的现状，贫穷的人成为承受产业的，哀痛的人得着安慰，饥渴慕义的人得以饱足，受逼迫的人承受天国。这个国度将纠正一切，恢复一切，是有福的国度，是公义与赏赐之地，是应许将要实现的盼望。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预言，这是在耶稣来临500年前所发出的预言。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 以赛亚书65:17，那一天将来临，不仅旧世界将被废去，而且连记忆都将被更新。那时再没有哭泣、疾病、死亡。你能想象吗？没有罪，没有悔恨，神自己记录历史，用更新来修复所有的破碎。这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宣告的，不是对旧有世界的修修补补，而是全新的创造，真正的天国，一个全然更新的宇宙。如今我们还处在左边的世界，经历抵挡与逼迫，因为撒旦的暴政仍属这个败坏的时代。神的国与这个时代的王政在交战，因此凡有新造之国特征的人都会遭遇抵抗。正因如此，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耶稣不断与魔鬼对抗，因为他来宣告撒旦的国度正在被终结，新国度即将临到。所以整本圣经讲述的是两个世界的冲突，堕落之后的旧世界与耶稣所带来的新世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登山宝训常常使用将来的时态，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来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然而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却用了现在时态，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学家们把这种张力称为已然与未然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天国已经来临，另一方面它尚未完全成就，直到基督再来为止。虽然福音已经带来改变，使我们更愿意与邻舍和好，但冲突仍在继续。和睦尚未完全实现，我们仍在等待基督应许的全面实现。然而我们确实已经进入神的国度。登山宝训中说，天国是我们的，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国民。靠着信心，我们已从黑暗的权势中被拯救出来，迁入他爱子的国度。这是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确实无疑。今天神正在召聚天国的子民，这也引导我们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是谁？若我们真的是神国的子民，那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不是新造的人，就不能进入神的国。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是从水与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整本旧约都描绘着水与圣灵创造新生命的画面。创世纪中，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造出天地。以西结书中，神应许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以西结书36章，今天我们在洗礼中以信心的眼睛看到圣灵正运行在那洒在艾米与威利头上的洗礼水中，这是神创造新生命的宣告。或许听起来夸张，但这正是圣经对洗礼的描述。保罗在罗马书中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今天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话语与洗礼宣告，这些人是属他的，是那新天新地的公民。你若读教会历史会知道，洗礼不仅是属灵的记号，也是宣告离弃撒旦的行动。受洗者甚至会象征性的转身朝地上吐口水，表明他们不再属于旧的国度。虽然我们今天早上并未真的吐口水，但这属灵的实意仍然真实，我们不再属于撒旦掌权的世界，而是已被转移进入神荣耀的新国度。对刚才受洗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而言，他们将会遇到来自旧国度的反对与逼迫。但我们也知道，这逼迫不过是那已经衰亡之国的最后挣扎，丝毫不会令主耶稣感到意外，因为他早已对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今天我们一同庆祝洗礼，也一同回想自己的洗礼， 那是基督宣告我们属他、披戴他的时刻。正如经上所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今生有许多盼望，这世界也有许多需要修复之处，我们自己亦然。但我们等候那新创造的来临时，也要知道我们会遭遇敌对与苦难。但好消息是，这个世界能加诸于我们最可怕的事，也不过是杀害我们的身体。圣经却告诉我们，死亡不再是我们惧怕的，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我们的生命如今藏在基督里，植根于那新创造的国度之中。这就是我们在今生一切苦难中所拥有的盼望，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待我们，都不能动摇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因为既然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让我们一起祷告。